终身考察悔改归向，
就是深深考察悔改归向。
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
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
第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第四十到四十四节。
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四十节到四十四节，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到四十四节。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
这里先知对百姓宣告一件事，
这里先知对百姓宣告一件事，
要他们能够深深的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要他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然后再归向神，
再归向神，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免去过去的罪恶，
这样就可以免去过去的罪恶，
也能够免去神所要的刑罚，
也都可以免去神所要的刑罚，
这个是神当时候借着先知所向选民的一个宣告，
这个是神当时对向藉着先知向选民的宣告，
当时候的百姓罪恶深重，
当时的百姓罪恶深重，
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提到两个大恶，
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两个大恶，
一个就是拜偶像，
一个是拜偶像，
一个把信仰形式化了，
一个就是将信仰形式化，
所以他们罪恶达到神面前，
所以他们的罪恶达到神面前，
神的旨意是要把犹大国毁灭掉，
神的旨意是要将犹大国毁灭，
不是神不爱犹大，
不是神不爱犹大国，
而是因为犹大离弃神，
而是因为犹大离弃神，
不是神不施恩给选民，
不是神不施恩给选民，
而是选民落在罪恶当中，
而是选民落在罪恶当中，
所以常常是因为人离开神，
所以经常是因为人离开神，
绝对没有神离开人，
绝对没有神离开人，
但是人常常不会反思自己，
但是人经常不会反思自己，
当自己没有办法来接受神恩典的时候，
当没办法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神不爱我们，
我们都会认为神不爱我们，
认为神已经离开我，
认为神已经离开我，
却没有思想自己的行为，
却没有去思想自己的行为，
考察自己所做的，
考察自己所做的，
然后再回来归向神，
再回来归向神，
这是我们人在信仰上常常会犯的错误，
这个是人在信仰上经常会犯的错误，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而已啦，
不是我，只是我们现代人，
在过去的选民也是一样，
在过去的选民都一样，
所以神三番四次的要先知来提醒这些百姓，
所以神三番四次要先知去提醒百姓，
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
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然后再归向神，
再归向神，
神就必再施恩，
神就必再施恩，
但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看，
但是从这一节经文来看，
这些百姓并没有这样做，
这些百姓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神，
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神，
所以神不再赦免他们，
所以神再不赦免他们，
神被怒气来遮蔽了，
神被怒气遮蔽，
所以会追赶他们的罪，
所以会追赶他们的罪，
那他们就必被杀戮，
他们就必被杀戮，
神绝对不会顾惜，
神绝对不会顾惜，
就是他们多多的祷告，
就算他们多多的祷告，
神跟他们之间也有黑云遮住了，
神和他们之间有黑云遮住，
即使多多祷告呢，也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即使有多多的祷告都不可以透入到神的耳中，
这个可以说是信仰上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这个可以说是信仰上非常可悲的事情，
一个神的子民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一个神的子民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有需要要向神祷告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有需要要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我们的祷告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神会听见我们的祷告，
神会听见我们的祷告，
然后按着他的旨意，并且因着我们的需求来补满我们的缺欠，
然后按着他的旨意，按照我们的需要去补满我们的缺欠，
但这个时候神说他们的祷告不能够透入到我的耳中，
在这里神说 他们的祷告不可以透入我的耳中。
所以这个祷告就没有一点点用处。
所以这个祷告就没有一点点用处。
当我们的祷告不能够透入到神耳中的时候，
当我们的祷告没办法透入神的耳中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是失败的。
我们的信仰是失败的。
我们的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的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神再也听不见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再也听不到我们的祷告。
或者说我们的神再也不听我们的祷告。
或者说神不再听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说神的子民的恩典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说神的子民的恩典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就跟一般的百姓是一样的。
我们就跟一般的百姓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祷告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因为我们的祷告不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为什么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为什么不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这里说因为有黑云遮蔽。
这里因为有黑云遮蔽。
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挡住了，
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挡住，
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声音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耳中，
所以我们祷告的声音没办法进入神的耳中。
那你的祷告再久也没有用啊，
你祷告再久都是没用、
你再大声也没有用啊，
你再大声都是没用、
你再虔诚也没有用，
你再虔诚都是没用，
因为我们的祷告进入不到神的耳中了、
因为我们的祷告没办法进入神的耳中。
我们跟神之间有阻隔，
我们跟神之间有阻隔，
这个阻隔就跟让我们跟神之间断离了关系。
这个阻隔就让我们跟神断离了关系。
这个是我们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原本的祷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为什么我们原来的祷告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那结果呢，变成我们的祷告有黑云遮蔽。
而结果变成我们的祷告有黑云遮蔽。
我们祷告的声音不能够让神听得见。
我们的祷告声音不可以让神听见。
我们的需求不能够让神来补满。
我们的需求没办法被神去补满。
从此就再也领受不到神的恩典。
从此再领受不到神的恩典。
这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
这个是当时候选民的一个信仰状态。
这个是当时的选民的一个信仰状态。
也是耶利米先知向他们所宣告的一件事。
也是耶利米先知对他们宣告的一件事。
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犹大国已经亡国了。
犹大国已经亡国了。
神的旨意已经在他们身上显明了。
神的旨意已经在他们身上显明了。
所以记录在圣经当中。
所以记录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来提醒勉励我们自己。
来提醒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能够让我跟神当中有黑云遮蔽。
绝对不可以让我跟神之间有黑云遮蔽。
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真的透入到神的耳中。
我们的祷告才可以真正透入神的耳中。
这个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必须要留意的地方。
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必须留意的地方。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黑云遮蔽？
怎样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黑云遮蔽呢？
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
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
我们大家要深深的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不是随随便便的啦，
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有也好没有也好的，
不是有也好没有好的，
是我们要非常在意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要非常在意这件事，
好好的来思考自己，
好好去思考自己，
今天我的信仰状态是什么，
今天我的信仰状态是怎样、
我的行为是不是吻合神的道理，
我的行为是不是吻合神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像那个当时犹太人一样，
如果好像当时的犹大人一样，
先知尽管跟他们讲要深深考察，
先知就算跟我们讲要深深考察，
但是他们从来不考察自己，
但他们从来不考察自己，
他们都考察他们所拜的神、
他们都考察他们所拜的神，
所以到最后神就灭绝他们，
所以到最后神就灭绝他们。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这种结果嘛，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这种结果，
所以我们要把犹大国的现象当成是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要将犹大国的现象当成一面镜，
看到他们的结局来想到我们的信仰，
见到他们的结局来想回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不要成为被神遗弃的选民。
让我们不要成为被神弃绝的选民。
而要成为神所爱护的子民。
而是被神所爱护的子民。
所以我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
所以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
考察自己如果有这些软弱了。
考察自己如果有一些软弱。
那我们还要来归向神。
我们还要来归向神。
怎么归向神？
怎样归向神？
就是要悔改归向神。
就是要悔改归向神。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考察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考察我们同神之间的黑云是什么。
当我们考察自己有这一种黑云的时候。
当我们考察自己有这种黑云的时候。
我们要悔改啊。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重新的归向神。
我们要重新的归向神。
把这一层的黑云抹杀掉。
这一层的黑云抹杀了，
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继续的透入到神的耳中，
我们的祷告才可以继续透入神的耳中。
那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呢？
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呢？
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
请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请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十五节。
第十五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圣经记着说了，
圣经记载，
他说你们举手祷告，
你们举手祷告，
我们的神不是听人祷告的神吗？
我们的神不是听人祷告的神。
我们的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声音。
我们的神喜欢听我们祷告的声音。
所以大卫在诗篇六十五篇这样记着说了，
所以大卫在诗篇六十五篇这样记载，
他说：“听人祷告的主啊，
话听人祷告的主啊，
神是听人祷告的，
神是听人祷告的。
我们要多多祷告，
我们要多多祷告。
我们的神呢，会按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全我们的祈求。
我们的神会按照我们的祷告去成全我们的祈求。
因为我们的神是听人祷告的主啦，
因为我们的神是听人祷告的主。
但是以赛亚先知在这边讲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讲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说百姓举手祷告。
他说百姓举手祷告。
原本神喜欢听人祷告的。
原本神喜欢听人祷告的。
现在呢圣经说神必遮眼不看。
神必遮眼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就算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我都不听。
为什么听人祷告的神现在不听不看呢？
为什么听人祷告的神现在不听又不看呢？
不是我们的神变了。
不是我们的神变了。
神绝对不会变。
神绝对不会变。
神从以前到今天到将来都不会变。
神从以前到今天到将来都不会变。
如果会变的话神就不是神了。
如果会变的话神就不是神了。
人才会变。
人才会变。
神绝对不会变。
神绝对不会变。
神既然不会变。
神既然不会变。
为什么以前喜欢听人祷告现在呢人祷告遮眼不看乌耳不听呢？
为什么以前神听人祷告，而家遮眼唔睇，揞住只耳又唔听呢？
先知就提醒一件事啦。
先知就提醒一件事。
他说：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啦。
你哋嘅手都满咗杀人嘅血、
哦。原因不出在神啦、
原因唔系出于神。
原因是出在祷告的这些人啦、
原因系出于祷告嘅呢啲人。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祷告神不看不听的时候，
亦都系话，当我哋嘅祷告神唔听唔睇嘅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住啦。
就因为我哋同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住。
这个黑云是什么呢？
呢个黑云系乜嘢呢？
按照这节圣经提醒我们的，
按照呢节圣经提醒我哋，
就是我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啦。
就系我哋嘅手满咗杀人嘅血。
所以当你的手满了杀人血的时候，
所以当你嘅手满咗杀人嘅血，
你就是多多祷告，神也不听哦。
你就算多多祷告，神都唔会听。
除非我们手没有杀人的血了，
除非我们的手没杀人的血，
那我们的祷告就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庆幸自己，
我们都会庆幸自己，
还好我没有杀人呢，
好彩我冇杀人，
我怎么可能拿刀把人杀了呢？
我点可能攞起刀去杀人呢？
我的手怎么可能满了杀人的血呢？
我嘅手点样会满咗杀人嘅血呢？
所以我跟神之间绝对没有黑云遮住啦，
所以我同神之间绝对冇黑云遮住啦，
因为我不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啊，
因为我唔系一个杀人凶手。
但是杀人在基督徒的角色里面，
但杀人在基督徒的角色里面，
不是只有你拿着一把刀把人给杀了，
不 不是你拎住刀将一个人杀咗，
这当然是杀人没有错了。
这个当然是杀人没错。
但是一个懂得神道理的人，
但一个懂得神道理的人，
什么叫做杀人呢？
乜嘢系杀人呢、哦？
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我哋睇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
请看十五节。
第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啊，约翰在这边提醒我们。
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
他说，凡恨弟兄的，
他说凡恨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就是杀人。
所以杀人不是拿刀把人杀掉才叫杀人、啊。
所以杀人并不是找刀杀人就
在神的选民里面，
在神的选民里面，
在基督的门徒上，
在基督的门徒里面，
圣经又提醒我们，
圣经又提醒我们，
他说凡恨弟兄的，
他说凡恨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就是杀人，
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了，
杀人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我们受洗上来之后重生了，
我们受洗上来之后重生了，
没有罪了，
没罪了，
就有永生存在我们心里哦，
就有永生存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跟进入永生的资格条件，
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和进入永生的资格和条件，
但现在呢没有永生存在我们心里了，
但现在没有永生存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永生的盼望了，
我们失去了永生的盼望，
因为我们杀人了，
因为我们杀人了、
恨弟兄就是把人给杀了，
恨弟兄就是将人杀死，
所以今天在信仰里面，
所以今天在信仰里面，
如果我们恨了弟兄，
如果我们恨弟兄，
或者是恨了某一个人，
或者恨某一个人，
那你就是杀人，
那你就是杀人，
你的祷告跟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住了，
你的祷告和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住了，
你的祷告是没有益处的，
你的祷告是没有益处的，
就是多多祷告神也不听了，
就是多多祷告神都不会听，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能够有恨呢，
我们不可以有恨，
我恨你了，
我恨你、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了，
我讨厌你，
这些都是恨的一种基本的一个概念，
这个都是恨的一种基本的概念，
你有资格，你有这个能力去恨他没有关系啦，
你有资格有能力去恨他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祷告就有黑云遮住了，
但是你的祷告就有黑云遮住，
神绝对不会干涉你不去恨人，
神绝对不会干涉你不 去恨人，
但是神的恩典呢就因为我们恨了人呢就阻隔掉了，
但神的恩典就因为你恨人而阻隔，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件事啊，
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
是由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呢，
是由我来决定这件事，
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做这些事情呢，
随着我的心意去做这件事，
还是我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
还是我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
把这一种我们跟神之间的乌云黑云把它清掉，
将这种将我们和神之间阻隔的黑云
清理了，然后我们的祷告能够透入神的耳中，
让我们的祷告可以透入神的耳中、
神就因着你的祷告垂听你的需要，
神就因着你的祷告垂听你的需要，
神不会干涉我们，
神不会干涉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
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
这就是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这个就是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故事，
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王啊，
就是有一个王
来考察他的仆人的时候，
来考察他的仆人的时候，
他遇见了一个仆人欠他一千万两银子，
遇见一个仆人欠他一千万两银子、
就告诉人，告诉这个仆人说，
就跟这个仆人说、
你要卖儿卖女卖妻来还钱给我，
你要卖儿卖女卖妻来还钱给我，
就是卖全部都卖掉都没有办法还那一千万两银子啊！
就算卖晒所有嘢都唔可以还嗰一千万两啊！
所以这个仆人呢就央求这个主人啦、
所以呢个仆人就央求主人、
那主人就发出怜悯的心啦、
主人就发出怜悯嘅心、
就赦免他的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哦，
就赦免佢一千万两银嘅债。
哇，这个人很轻松啦、
呢个人就好轻松，
一千万两银子，我的主人都把我赦免啦，
一千万两银。主人都将我赦免，
很高兴的从监牢里面出来了，
好高兴就从监牢里面
遇到了他的一个同伴，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欠了他十两银，
哇，这个人就揪着他，
这个人就捉住他，
掐着他的喉咙，
就捏住他的喉咙，
跟他说你要还我这十两银子，
就跟他说你要还我这十两银，
如果不还呢就要把你 送到官府那边去。
如果唔还嘅话，就要将你送去官府嗰度。
这个欠十两银子也是央求他。
呢个欠十两银嘅都系央求他。
啊，我以后一定还你啦。
我以后一定还俾你。
但是现在没办法。
但而家冇办法。
但是这个主人不要他的一千万两银子的这个人哦，不原谅这个人呢。
但系呢个欠人一千万两银嘅人就
原谅他，就把他关到监牢里，
就将。这个欠十两的运在监牢入
他们的同伴哦看不下去了。
他们的同伴就看不下去、
啊。就去告诉他们的主人。
就去告诉他们的主人知、
哦。主人更生气了。
主人就更加生气了。
哎、就把这个欠他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抓起来。
就将这个欠一千万两银的人抓起来、
哦。把他关在监牢里面。
将他运在监牢里面。
然后告诉他说。
然后跟他说。
如果你没有还清你的欠债。
如果你没有还清你欠的债。
你总不能够从监牢里面出来。
你一定不可以从监牢里面出来。
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件故事之后，
主耶稣讲完呢个故事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他就作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我哋睇马太福音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啊，请看三十五节，
请睇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这个是主耶稣所作的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你们各人如果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我天父都要这样对你们了。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饶恕我们的弟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饶恕我们的弟兄，
就好像饶恕了他欠我的十两银子，
就好像饶恕他欠我的十两银。
但是我们的天父呢，要饶恕我们欠他的一千万两银子。
但我们的天父要饶恕我们欠他的一千万两银。
但如果我们连十两银子欠你的那个人，你都不愿意饶恕他，
但如果连欠十两银的人你都不愿意去饶恕他，
我们的主也不会干涉我们，
我们的主都不会干涉我们。
但是我们的主也不愿意饶恕你欠他的一千万两银子，
但是我们的主人都不愿意去饶恕我们所欠的一千万两银。
这个是我们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到底你要的是一千万两银子的欠债呢，
到底你要一千万两欠所欠的银子，
还是十两银子的欠债，
定是十两银的欠债？
这是我们要去深深考察的地方。
这个是用我们要深深考察的地方。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应该所谈的是彼此相爱。
我们所讲的应该是彼此相爱。
心中的恨要懂得去饶恕别人。
心中的恨要懂得去饶恕人。
我们觉得我饶恕你，好像我受了很大的亏损啊。
我哋会觉得饶恕人系一种好大嘅亏损。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错的啦。
表面上睇起上嚟系冇错。
因为我饶恕了你，是因为你欺负我啊。
因为我饶恕你系因为你欺负我。
啊，你欺负我，我不跟你计较，好像我损失了很多啦。
你欺负我，我冇同你计较，好似我损失好多。
有没有损失？
有冇损失呢？
有十两银子的损失嘛？
有十两银嘅损失。
但是当你愿意舍弃这十两银子的损失的时候，
但当你愿意舍弃呢十两银嘅损失
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更多啊！
你所得到嘅更多，
你的主哦就赦免你一千万两银子啊！
你嘅主就赦免你所欠嘅一千万两银。
但是我们人常常不会去算这件事情啊！
但我哋人经常唔识得去计算，
眼睛一直盯着这十两银子，
眼睛一直嘅盯住呢十两银，
却没有去思考背后的一千万两银子，
却冇去思考背。后嘅一千万两，
就跟这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是一样的，
就同呢个欠一千万两银嘅仆人一样。
十两银子你可以打拿到，没错。
十两银你可以攞到，冇错。
但是你自己在背后已经失去了那一千万两银子了，
但系你喺背后已经失去过一千万两银。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诶，
呢个就系我哋嘅信仰。
我们要会算诶，
我哋要识计算，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自己，
我哋要好好考察自己，
懂得去舍弃小的损失，
懂得去舍弃小的损失，
而去领受更多从神来的恩典，
而去领受更多从神来的恩典。
不要为了一点点的损失不愿意舍弃，
不要为了一些的损失不愿意去舍弃，
而让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遮住了，
而让我们和神之间有黑云遮住，
这是非常划不来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之 不划算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领会安息日，
有一次安息日我去一间教会到，
那这个教会也是我第一次去啦。
这个教会都是我第一次去。
它是在乡下的地方，
它是在乡下的地方。
信徒大概有四五百个，
信徒大概有四五百个，
会堂蛮大的，
个会堂系几大、
哦。外面还有一个空地很大，可以停很多车。
出面仲有一个好大嘅空地，可以泊好多架车。
啊，因为第一次去啊，所以就提早去了嘛。
因为第一次去就提早过去。哦、
结果还没八点半我就到了。
结果未到八点半我就去了、
哦。我把车子停好之后，
我将架车泊好之后、
哦，我就准备进到会堂里面来祷告。
我就准备入到会堂入边祷告。
诶，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从外面行入去嘅时候，
就一个、哦、老奶奶、哦、拿着扫把。要出去外面，
仲有一个老婆婆揸住扫把，
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
我以为她用扫把把我赶出去，
我以为她要用扫把赶我出去。
我一看她，哇，拿着扫把走出来了，
我见佢攞住扫把走出嚟、
哦，然后她就问我说：“哎、欸，你是谁？”
佢就问我：“哦、你系边个？”
啊，还有，我想她应该不会把我赶出去了，虽然她不知道是传道嘛，
我谂佢应该唔会赶我走，虽然佢唔知道我系传道。
我说我是要来领会的传道啦，
我话我系要嚟领会嘅传道。
哦，这样子哦。
哦，原来系咁。
现在才还没八点半呢，
而家都未够八点半。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
你咁早嚟做乜嘢呢？
我说我第一次来啊，我怕找不到路哈。
我话我第一次嚟，我惊搵唔到路。
十点聚会啊，十一点半才来，那就麻烦啦。
十点聚会，如果十一点半先嚟就麻烦、
啊。所以我宁可早一点到啦。
所以我宁愿早啲到。
啊，我问啊，你拿扫把要做什么？
你攞住扫把想做乜嘢、
啊？我当然拿扫把要扫地啊，不然要扫你哦。
当然攞扫把系扫地，唔通扫你走咩？
哦哦，那他就去扫地了。
咁佢就去扫地啦。
那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在扫地，我一个年轻人，诶，也不算年轻了哈。
我见到一个老婆婆，
比他年轻啦。
我比佢年轻。
我怎么可以不扫地呢？
我点可以唔扫地啊、
哦？那我就跑到里面去找有没有扫把。
我就去到入边揾下有冇扫把。
哦、你扫得一只扫把。
佢就攞住一支扫把、
哦。我就出来跟他一面扫地一面聊天啦。
我就攞住另一支扫把，一路扫地、
啊、
一路同佢
倾偈。很高
兴啊，哦、就倾得好高兴。
啊，因为。有伴嘛，他也有伴，我也有伴嘛，
因为佢有个伴，我有一个伴。
啊，聊到一半，他突然间叹一口气啦。
讲讲下，佢突然间叹一口气。
我说奇怪，这个聊得不是很高兴吗？怎么叹气呢？
哦、奇怪，唔系倾得好开心咧，你做乜叹气咧？
唉，传道你不知道。
啊，传道你唔知道啦、
哦。我们教会哦，有一个某某人呐、啊。
我哋教会有一个某某人。
哦、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喺某年某月嘅某一日。
哦，他很可恶呢。
佢好可恶。
哦，他在当众人面前哦，啊，讲我的坏话。
他当众讲我坏话，
哦，让我很没有面子，
让我好冇面。
哦，我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到依家，
我都把这件事情记着，
我都将呢件事记住，
不要让我有机会，
唔好让我有机会。
我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他，
有机会我一定会报复他。
我内心当中很难过，
我内心就好难过。
哎呦，这位姐妹啊。
呢位姊妹，
你这么爱主咧？
你咁爱主？
哇！安息日大家都还没到，你就拿扫把去扫地咧？
安息日咁早，大家未到，你就攞住扫把要扫地。
哦，你的爱心比众人更大。
你嘅爱心比众人更大。
但是你可惜的是什么？
但系你可惜嘅系咩咧？
你没有饶恕人啊！
你冇饶恕人，
你内心当中有怀恨呐、啊！
你内心入边有怀，
你还要想去要报复他，然后只要找到机会要报复他，
你仲谂住有机会就要报复佢。
我内心当中，哇，心里很难过，
内心好难过、
哦、但是我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啦，
但我唔敢讲，因为
我
是
晚辈嘛，
我系晚辈，
我只是为他祷告啦，
我只系为佢祷告、
哎。人常常有这种想法，
人经常有呢种谂法、
哦，只看到那十两银子，
只系见到嗰十两银，
只看到你的受伤，
只系见到你嘅受伤，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背后更多的恩典，
但我哋冇见到背后更多嘅恩典、哦，
所以他。很快乐的时候突然间叹气。
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快他突然间就叹气、
哎。所以他这一件事情把他绑住了。
这件事将他绑住、
哦。只要他想到这件事情就很 不高兴。
只要他想到这件事就很不开心。
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脚步。
这个就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脚步。
所以、哦、我们要懂得、哦、饶恕别人。
所以我们要懂得饶恕人。
他顶多是欠你十两银子啦。
最多是欠你十两银。
饶恕他有什么关系呢？
饶恕他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但是不要忘记。
当你愿意去饶恕欠你十两银子的时候。
当你愿意去饶恕他欠你十两银的时候。
你就已经准备好自己。
你已经准备好自己。
要领受一千万两银子的饶恕。
去领受那一千万两银子的饶
恕。我想我们都是聪明人啦。
我想我们都是聪明人。
我们都知道。
我哋都知道，
应该要懂得赦免人的十两银子，
应该要去赦免人嘅所欠嘅十两银，
才能够让自己来领受一千万两银子的赦免，
先可以让我哋去领受嗰一千万两银嘅赦免。
啊、第一种黑云，
呢个系第一种黑云，
也是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堆积出神跟人之间的乌云，
亦系人喺不知不觉中会堆积出同神之间
嘅黑云。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
就是学会饶恕，
就是学会饶恕。
当你饶恕的时候，
当你饶恕的时候，
乌云就会在你跟神之间清掉，
乌云就会从你和神之间去清除。
我们再来看诗篇的66篇，
我们再看诗篇的66篇。
诗篇的66篇，
诗篇66篇，
请看第18节。
第18节，诗篇66篇第18节，诗篇66篇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停。
诗篇的作者在这边又提醒我们，
诗篇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
听人祷告的神，这里说主必不听，
听人祷告的神，这里说主必不停，
就是这个神不听你祷告了，
就是这个神不听你祷告，
主都不听了，
连主都不听，
你再怎么祷告都没用，
你再怎样祷告都没用，
再怎么有信心都没用，
再几有信心都没用，
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再几努力都没用，
因为主都不听了嘛，
因为主都不听，
所以你用任何办法都没有用，
所以你用任何方法都没用，
重点是主不听你祷告，
重点是主不听你的祷告，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蔽了，
这个是我们和神之间已经有黑云遮蔽，
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办法透入到神的耳中了，
我们的祷告就没办法透入神的耳中。
那诗篇的作者他说了什么呢？
诗篇的作者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如果心里注重罪孽，
他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
那你的祷告就没有用了，
你的祷告就没用了，
心里注重罪孽，
心里面注重罪孽，
不是你行出来的行为的罪而已，不
是只是你行为行出来的罪而已，
你的心如果注重罪孽，
如果你的心里面注重罪孽，
那你的祷告就没有意义了，
你的祷告就没有意义。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5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5章，
马太福音的第15章，
马太福音第15章，
请看第7节到第9节，
我们看第7到第9节，马太福音15章第7第
第七到第九节，
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谎言。
这里圣经有提醒我们，
这里圣经提醒我们，
这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对着犹太人所指出的预言，
是对着犹大人所指出的预言，
他说是不错的，对的，
他说是对的。
那这个预言是说什么呢？
这个预言是说什么呢？
第八节第九节就讲了，
第八第九节就说，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
他说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但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为什么心会远离神呢？
为什么心会远离神呢？
因为心注重罪孽嘛。
因为心注重罪孽。
我们的神是嫉恶如仇的神啊。
我们的神是嫉恶如仇的神。
当你的心注重罪孽的时候，
当你的心注重罪孽的时候，
你的嘴巴虽然很尊重神，
你的嘴巴虽然很尊重神，
但是呢，心却远离神啊。
但是心却远离神。
因为心中所注重的是罪恶。
因为心里面所注重的是罪恶。
所以拜神也是是枉然啊，
所以拜神都是枉然，
枉然就是没有意义啦，
枉然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一点用处，
是没有一点用处，
到最后都是空空的，
到最后就是空空的，
没有办法在信仰上得到什么，
没办法在信仰上得到什么，
这叫做枉然啊，
这样是叫做枉然。
所以圣经在这边是提醒我们，
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用嘴来尊敬神，
我们可以用嘴巴去尊敬神，
但是我们更要用心来尊敬神，
但是我们更要用心去尊敬神。
当一个人用心来尊敬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用心去尊敬神的时候，
他的心就不会注重罪孽，
他的心就不会注重罪孽。
当一个人心里不尊重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心里面不尊重神的时候，
很多罪恶就会往心里面钻啦，
很多的罪恶就会钻入去心里面，
我们心就不会尊重神了，
我们的心就不会尊重神，
就会远离神，
就会远离神。
那这样的信仰是枉然的，
这样的信仰是枉然的，
这样的信仰祷告是不能够蒙神垂听的，
这样的信仰祷告是不会蒙神垂听。
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说了，
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说，
从你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从你心里存在的善就发出善来，
从你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从你的心所存的是恶，就发出恶来。
所以一个人是善是恶，
所以一个人是善是恶。
其实最先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
其实最先开始是在哪里？
是在你的心里。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当你的心一直注重罪孽。
所以当你的心一直注重罪孽。
虽然现在还没有把这个罪行出来。
虽然现在还没将这个罪行出来。
但是你的心已经注重罪孽。
但是你的心已经注重罪孽。
有了机会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
会把你心中的罪恶在你的行为表现出来。
就有机会的时候就会将你心里面的罪孽所表现出来。
所以所罗门常才讲。
所以所罗门讲
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哦，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哦，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
你的人是好是坏，
你个人是好是坏
哦，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一生的果效是这样出来的，
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一生的果效是这样发出来。
所以当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的时候，
到最后一定被罪恶吞吃了，
到最后一定是被罪孽所吞吃。
所以作诗的人就这样说了，
所以作诗的人这样讲，
我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
我心里面注重罪孽的时候，
我的神就不听我的祷告，
我的神就不听我的祷告。
所以心里注重罪孽的人，
所以心里面注重罪孽的人，
你跟神之间就黑云遮蔽了，
你同神之间就有黑云遮蔽，
你再怎么祷告都没有用，
你再怎样祷告都没用，
因为心里注重罪孽，
因为心里面注重罪孽。
台湾有大专班的学生联恩会，
在台湾有大专班的学生联恩会，
大概每年去参加的学生都1000多名，
大概每年去参加的学生都有1000多个。
那我们都分成4个班，
我们都分成4班，
最近有分前几年有分到5个班，
前几年有分到5班，
因为人数很多嘛，
因为人数很多。
那大专学生联会的下午的时间，
大专学生联会的下午的时间，
大概都是双向的沟通嘛，
大概都是双向的沟通，
包括见证会，
包括见证会。
那当中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当中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大概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会有3个钟头的时间，
有那个疑难解答，
有疑难解答。
那疑难解答都会有一个箱子，把那个问题投进去，
疑难解答都会有个箱，让大家将问题放入，
然后传道就在前面，
然后传道就在前面，
按照大家的问题，
按照大家的问题
来解答，
来解答。
当然这个问题很多了，
当然问题是很多。
那有一次，
有
一个人就问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人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传道。”
他说：“请问传道。”
男女之间交往到几雷打才叫做犯罪？
男女之间交往去到几多雷先叫做犯罪？
这个问题就这样写着嘛，
个问题就咁样写。
那传道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传道拎住呢个问题嘅时候，
就问另外一个传道，
就问另一个传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呢个系咩问题？
什么几雷打又不是打棒球？
乜嘢几雷打又唔系打棒球？
那个男女交往会去打棒球吗？
男女交往是不是会打棒球？
打棒球跟犯罪有关系吗？
打棒球和犯罪有没有关系呢？
那个传道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什么了。
我传道都不明白问题问什么。
但是他已经拿过来了。
但他已经拿住了。
那就开始那个疑难解答嘛。
就开始疑难解答。
那大家都不敢拿那一个题目啊。
大家都不敢拿住。
因为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嘛。
因为都不知道他问什么又不懂答。
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推给一个长老，
后来就将这个问题推给一个长老。
长老，你这个阅历比较多，
长老你阅历比较多，
你看人比较多了，
你看人比较多，
这个给你答，
这个给你来。
这个长老一拿到呢，
这个长老拎住，
他也上面很多鸟在飞啊，
他都有很多雀仔在头上飞。
他这个什么问题啦？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长老他比较有智慧了，
这个长老比较有智慧。
既然有了这个问题嘛，
既然有这个问题，
那就把它当成第一个问题，
那就将它当成第一个问题，
他就把它念出来，
他就将它读出来。
请问传道，
请问传道，
男女之间交往到几雷打才叫做犯罪？
男女之间交往到几雷打先是犯罪？
这个长老就问大家了，问那个学生了，
这个长老就问大家，问学生，
这个问题是谁问的啊？
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很奇妙，
好奇怪。
知道是谁问的呢？他都转到那边去。
知道是谁问的都拧转面去望着他。
那个人 被看了就哦糟糕了，就看到我就知道我是谁嘛。
那个被望着的就知道，就被人知道是谁了。
大家都没有讲好啊。
大家都没说。
而且长老真的很有智慧。
但这个长老很有智慧。
这问题是谁问的啊？
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那大家就往他那边看嘛。
大家都望着他了。
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他了。
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是他。
啊这个姐妹，这个姐妹你站起来。
这位姊妹你起身、
啊。你不要紧张，我是要问你 这问题是什么意思啦。
我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姐妹没办法就站起来啦。
这个姊妹没办法就 起身
了。那、啊、就这样讲。
他就这么讲，
长老，
长老，
这个男女交往就好像在打棒球一样，
男女交往就好像打棒球咁样、
哦。啊，棒球有一垒、二垒、三垒、全垒打嘛，哈、哦。
棒球有一垒、二垒、三垒同全垒打。
一垒打呢就牵牵手啦，
一垒打就系拖手。
啊，二垒打呢是裸裸腰啦。
二垒打就是揽腰、
啊、三垒打呢是嘴对嘴啦，
三垒打就是嘴对嘴、
啊、全垒打呢就完了，
全垒打就是玩人了。
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有他们的一套呢，
这个年轻人真的有他的一套、
啊、像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怎么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东东啊，
好像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又怎知道他们说什么呢、
哦啊、这个长老更有智慧了、
嗯、这个长老更加有智慧，
就问他说哎，你现在是大学几年级啦，
他就问他你是大学几多年级，
那这个女同学就长老我现在已经四年级了，
女同学就说我已经是大学四年级
了，那你都四年级了还不知道，
你都四年级你还
敢问哦，
还敢问，
哇那个姐妹就脸红红的就坐下来，
这个姐妹就面红地坐下了，
而且这个长老已经有准备了，
其实这个长老早有准备、
啊、他就跟大家讲，
他就跟大家讲
请问全垒打是从哪里来，
请问全垒打是从哪里来的、哎、
当然是从一垒打开始嘛，
当然是从一垒打开始。
你没有牵牵手，怎么进到裸裸腰呢？
你冇拖手又点会去揽腰呢？
你没有裸裸腰，怎么会对到进到嘴对嘴呢？
你冇揽腰又点会去到接吻呢？
哦，啊，当然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产生嘛。
当然是一个好自然产生的现象。
所以你说哪一垒打才叫犯罪？
所以你话去边一个垒先系犯罪呢？
当你在本垒还没有打球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是以我不做到犯罪的地步、哦、来打这个球的时候，
如果你
男女交往的时候，
如果你在本垒要打这个球之前，打这个波之前，你已经想着你不会犯罪去
的
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注重罪孽了，
如果你还是想着要打这个波，那你的心已经注重罪孽了、
哎、所以我们在罪恶的当中、哦、
所以我们在罪恶的当中
不是在试探罪，
不是在这试探罪，
而是在避开罪，
而是在避开罪、
哦、要避开、啊、不是说、啊、我试看看、啊、
避开不是说我试下，
我只要不达到某个程度，
我只要不达到某个程度、
我就不算犯罪，
我就不算犯罪，
但是你的心已经注重罪孽了，
但是你的心已经注重罪孽了，
所以你跟神之间就已经有乌云遮蔽了，
你和神之间就已经有乌云遮蔽，
当你有这个乌云遮蔽的时候，
当你有乌云遮蔽的时候、
哦、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真正在行为上犯罪，
当然你未真正在行为上犯罪，
但是主已经不听你祷告了，
但主已经不听你祷告了、
啊、所以我们要从心里发出了，
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去发
出，嘴巴来尊敬神，祷告尊敬神，
嘴巴祷告尊敬神，
但是我们心里注重罪孽远离神，
但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远离神、
这种信仰、
这样的信仰
是枉然的，
是枉然的、
这种拜神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拜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当
中，我们要懂得保守自己的心、
我们要懂得保守自己的心、
怎么保守自己的心呢？
怎样保守自己的心呢？
我们看诗篇的51篇，
我们看诗篇的51篇，
请看、第十节，
诗篇51篇第十节，诗篇第51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大卫犯罪之后，
大卫犯罪之后，
他很清楚人的软弱，
他很清楚人的软弱，
连大卫都会犯了人啊的一般人会犯的错啦，
连大卫都会犯一般人犯的错、
哦、我们都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嘛，
我们都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
他是一个灵修很 很完整的，很好的。
佢系一个灵修好完整好好噶。
但是当他在晚年的时候，
但系当佢喺晚年嘅时候，
他也做错了一件大事。
佢都做错一件大事
啊，就是与拔示巴犯了奸淫呢。
就系同拔示巴犯奸淫。
所以他知道人是软弱的，
所以佢知道人系软弱的。
人内心当中是常常存在着罪孽的，
人嘅内心系经常存在罪孽。
你说要把这个罪孽从内心当中清除掉，有这么简单吗？
又要从心里面清除呢个罪，有冇咁简单？
如果简单的话，大卫就不会犯罪了。
如果简单嘅话，大卫就唔会犯罪。
哦，古圣徒很多人都犯罪啊，
古圣徒好多人都犯罪，
所以大卫很清楚。
所以大卫好清楚，
只要你是世上的人。
只要你是世上的人，
都会有犯罪的机会，
都会有犯罪的机会。
当你的心如果注重罪孽的时候，
当你的心注重罪孽的时候，
撒旦就会安排机会，
撒旦就会安排机会，
那我们就会落在撒旦的一个啊这个机会当中，
我们就会落在撒旦的机会里面，
就好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所以他在这里作诗就提醒我们，
所以他在这里作诗就提醒我们，
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就是没有注重罪孽，
清洁的心就是冇注重罪孽，
所以清洁的心从哪里来？
所以清洁的心从边度来？
不是你想有清洁的心就有清洁的心，
唔系你想有清洁的心就有清洁的心、
哦。不是你追求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在你内心里面。
唔系你追求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存在喺你里面。
而是要透过向神祈求，
而系要靠住向神祈求。
大卫就向神祈求啦，
大卫就向神祈求。
所以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我话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因此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因此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软弱，
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软弱，
看清自己在罪恶当中的无助，
看清楚自己在罪恶当中的无助、哦、
所以我们懂得向神多多祷告，
所以我们懂得向神多多祷告，
像大卫祷告一样，
就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哦、
我们要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
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做清洁的心、哦、
当神造了清洁的心在你内心当中的时候，
当神造清洁的心在我们的
你的心是清洁的，
你的心是清洁的、
啊、就不会注重罪孽，
就不会注重罪孽、啊、
那大卫 又在这一节经节说了，
大卫又在这一节都讲，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什么叫重新？
怎样是重新呢？
就原本不正直嘛，
就原本不正直、
哦、原本我们都会落在罪恶当中嘛，
原本我们都会落在罪恶当中、哦，
过去在罪恶当中，
过去在罪恶当中、
哦、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哦、
神重新让我们有正直的灵，
神重新让我们有正直的灵，
这个是会重复的，
这个是会重复的，
所以叫重新、啊、
所以叫做重新，
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哦、我向神祷告、哦、求神让我造我清洁的心啊，就好了，不是的。
我向神祷告，神赐我清洁的心就得了，不是这样。
它是重复性的，
它是重复性的、
哦。所以我们要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
所以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做清洁的心，让我们有正直的灵。
它是要常常的重复性的，
是要经常重复性的、
哦。所以我们一个拜神的人，我们要懂得常常祷告。
所以我们一个敬拜神的人，要懂得经常祷告。
今天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
今天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哦、不但明天有清洁的灵，正直的灵，清洁的心，
不单止听日都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哦、所以大卫才会用重新、啊、
所以大卫用重新、
哦、要每天重新，
要每日的重新，
重新有正直的灵，
重新有正直的灵、
哦、有清洁的心，
有清洁的心、
哦、所以祷告的第一件事，
所以祷告的第一件事
就要像大卫祈求一样，
就要好像大卫的祈求一样、
哦、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
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哦、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哦、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时候、
哦、我们的心、啊、就不会注重罪孽，
我们的心就不会注重罪孽、
哦、我们就不会让罪拖着你的脚步走，
我们就不会让罪拖住我们的脚步行，
那自然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就可以清掉了，
自然我们同神之间的黑云就可以清除、
哦、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蒙神垂听，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蒙神垂听、
哦、我们今天早上先讲这两点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早先讲这两点跟大家